俄泽克尔先知，他说天主的话语的时候，常常用一些意象或者是图像，用葡萄园，用这个，新婚的夫妇，用赶路的行旅，用逃难的等等，他用这个来表达天主要说的话。因为表示天主的话是生活的，是生动的，这样更能深刻动人的心。我们今天读的这第一篇圣经《厄泽克尔先知》是出名的一篇预言，枯骨复生。那什么是枯骨复生呢？很明显，枯骨给人带来的是绝望。我想世界上的绝望没有比这个更绝望的。你看到这个深深的白骨，一个个都是骨头，给人一种完全给人一种无力绝望的感觉。世界上最大的绝望就是死亡了，那枯骨就代表死亡啊。可是呢，现在枯骨复生了。以色列子民在巴比伦流浪期间几乎都是完全绝望了，国破家亡，国家没了，圣殿没了，君王司祭，而且是一波打击接着一波打击。我们知道以色列子民流到巴比伦连被充军了三次，一波打击接着一波。那为什么一波打击再来一波呢？因为第一波打击人还不死心，还怀着那种什么，就好像我们生了个病，我们觉得不至于那什么，不至于死，只要不至于死，我们就不真心找天主。可奇怪了，这人呐，有一点点活头都不找天主，不真心找天主，还是仗着自己的手。以色列第一次被充军之后，选的那个国王继续崇拜邪神，继续犯罪作，后来天主就又一波打击过来，最后三次彻底绝望了。可是当以色列子民彻底绝望的时候，天主让他们有希望，就是他们放弃了对世界的幻想。偶像都是幻想，偶像就是世界在骗我们，我们就承认这个骗局，钻到这个梦中，认为世界可以满足我们这一切。所以当在巴比伦的河畔每天泪流满面，一晃几十年出去了，这时候彻底放弃了，你说偶像对世界的美好憧憬彻底绝望的时候，先知说预言，天主的话让他们复生了。有时候天主向人说话，是等着人世界的心死的时候才向人说话。有时候我就想，为什么有时候天主会沉默？他沉默不是不向你说话，是等着你准备好。什么是准备好呢？天主是祭邪的神，如果在你身上还渴慕其他的神，对其他的神存在着幻想，天主就不跟你说话。如果跟你说话，徒增烦恼，也徒增你的罪。所以以色列子们流浪多少年之后，借着厄泽克尔先知对他们说预言，这个枯骨复生，一下充满了希望。枯骨复生放到我们今天教会也是一样，我们如果放到灵性方面去看，教会必须是一个充满生气的活人，充满圣神，教会才能成为一个什么被主使用的。我们的天主教会需要被圣神充满， 各个关节、各个肢体才能行动有力，活动起来。那我们提到神恩的时候，很多人想到的都是那些能力的恩宠，我能驱魔、能治病啊，或者有啊某种透视眼了，是吧？心人家叫知识语言了，看透人心等等。那除此之外，还有一种神恩是什么？就是植物神恩。他选了宗徒，在旧约选先知、司祭、君王，后来在新约有宗徒，啊，有这个教会的各个职位，就是我们教会的圣事里面的神品圣事。除了这以外，还很多，啊，各个关节都活起来。那我们的教会有时候也会经常，我们会有一段，就是有的时候也会变成一个枯骨。当我们不向圣神开放，各个关节、各个肢体就成了僵硬的了，不动了。我们需要圣神向我们蓄气，让我们各个肢体重新活跃起来，这样天主的教会就会变成一个行动有力的、作战的教会。充满生气的教会。所以我们看一个地方教会，这个教会有没有热心，不是光看念经，就是各个关节、各个肢体都活跃起来。那有关节、有肢体未必都活跃，有的人懂得管理。比如说有一次我讲到一个神父说，是，他说我会管理，我到一个堂区时，很快我就建立了几十个团体。圣家团、慈心团、人心团、爱心团，很快他就弄来，也堂口也大，啊，若瑟会、圣母会，反正就是慈善团体，他建来很多。他说：“我发现你讲这对着，我这团体都建来了，但是都是枯骨。”啊，就像旧约的那六口石纲一样，光有石纲形式，里面没有吹上圣神的生气，那就是光有骨架不管用了。圣神一吹，就盛满活的肢体，补上筋，补上肉，补上皮，要不然就变成枯骨。所以我们的植物神恩，要是被圣神带出了一个神恩，啊，所以我们今天呢，啊，三位弟兄给他们这个伏祭之时，这个读经旨，那也是一个这个，就是神恩，愿天主圣神充满他们，让他们成为一个什么？活的肢体，能给教会带来活的动力啊！我们的祈祷正好就是呼求圣神的啊，也是我们教区的一个大祝福啊！你们每天的赞颂声啊，可能现在你们应该比我更了解，在这地方祈祷赞美声的重要性。我们能不能打胜仗，前面就看这地方有没有赞颂的祈祷。如果你们读末世录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天主的每一个行动前面，得胜的前面，一定有什么赞颂声、歌咏声。所以天主都让巴若望踢到空中去，看到众天使都在高呼圣圣圣，各种的乐曲都在赞颂天主。也就是说，赞颂天主、祈祷是得胜的前奏，也是必备条件。那我们说，就是求得圣神向我们叫去虚气，给我们带活，让我们枯骨复生，也让我们充满圣神的活力。